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继续看箴言25章第九、第十节，我们来看：你与邻舍争讼，要与他一人辩论，不可泄露人的密事，恐怕听见的人骂你，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了。如果听众朋友你批评你的邻居的话，你会惹上大麻烦的，不可以随便批评。如果你的邻舍犯了有错误，你应该私下的跟他谈一谈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学这个功课，私下跟他谈，不要去批评他。接下来我们看11节：一句话说的何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。这箴言太可爱了，很传神。金苹果代表什么？应该是说当时的橘子啊，橙子，柳橙。这种柳橙柑橘是以色列当地的水果，在所罗门的时代，只是柑橘盛产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。当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，是指到有些人他真的很会说话，说得非常恰当，他们会在最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。听众朋友，你是会说话的人吗？你能够在合适的时候说出非常合适的话？有时我们说话要说一些鼓励人的好话，有时候我们应当说一些责备人的话，看时机。但是我们记得，我们必须要说该说的话，不但说该说的话，而且说的要很合宜、很合适，切合当时的情况。就是我们说话要总是要说的很得体，不要随便得罪人。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。但是我们要承认说，我们常常在适合的时机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时机很好，但是我们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。但又有些时候知道该说什么话，又选错了时间，不该说了，不合适的时间，那么我们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选错了时间。更有的时候，其实听众朋友，那个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该闭嘴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要说，要安静的时候啊。有时候我们应该安静。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令我们很佩服的基督徒，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说对的话，说了很合意的话啊，这些是一个好的见证。所以读那个经文说要说话合宜。好几年前啊，有一位很好名声的一个基督徒，他的名声为什么好呢？他每个礼拜天主日，在主日崇拜结束之后，他这位姐妹总是会对牧师、对传道人说一些鼓励的话，不会再批判他，说鼓励话。很多人就留下来听听这位姐妹在聚会完毕的时候啊，要说些什么话。因为有时候他对牧师讲了道，因为他们弟兄姊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有一次教会里面就请了一个外来的讲员，这位讲员的口才并不是那么好，跟他们教会牧师说的这么好，就外来讲员。就那天早晨他讲道完毕之后，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想听听看这位姐妹啊，很会说话这位姐妹啊，她会说些什么。他们听到这位姐妹就对这个牧师啊这样说，他说：牧师，你今天讲得很好，因为你讲了圣经中啊非常好的经文。听众朋友，这句话啊就是一个非常合宜的话，对传道人啊，他讲到称赞他，说他讲了圣经中的最好的经文。这个就像橙子放在银网之上啊，非常造就人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5章22节：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姐妹啊，女人各样各式的耳环，她们戴起耳环啊是很好看的。可是现在有些男人也戴耳环，那我认为不太好看啊，也不吸引人。 这一节经文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智慧人的劝诫，智慧人他说话，在那些听的人、听从的人耳中啊，就很有果效。听众朋友，有时候我们要责备人，有时要谴责人，他做错了，要跟他讲，讲清楚。那今天我们啊，如果要公开责备人的时候，要小心啊，人会说你会得罪这个人啊，你这样责备他，你就得罪了他了，他再也不会喜欢你的。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受教的人，他接受责备，你就会得到他对你的尊重。如果这个人是不受教的人，你讲他也不要讲了，都随他去好了，因为他不受教嘛，那讲他也没用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应当啊，神给我们智慧，我们应该谴责责备啊那些应该接受责备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5:13，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，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。这节经文是指什么意思的？就是说到啊，收割那个时候啊，在以色列人他们收割的时候，天气很热，很热怎么办呢？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就会到黑门山去包一些雪下来，把雪带回家，因为雪是一个好东西，很可口的。这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忠信的使者。难怪主耶稣他会对一些仆人啊，对一些忠心的仆人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说什么呢？就在马太福音25:21，以耶稣称赞这些仆人，他说：“好，做仆人，你真好，你做的真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”耶稣就称赞这些好的仆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都喜欢在我们周围啊有这些忠心的人在我们旁边。做丈夫的，他们希望有一个很忠心的妻子。妻子也希望有个忠心的丈夫，因为我们也喜欢那些人，他自己喜欢他们的孩子也是很忠心的，孩子慢慢成长了，做一个忠心的孩子。做老板的希望他的员工是一个很忠心的人，那么一个传道人希望他的同工，教会同工也是很忠心的，教会的会友弟兄姊妹也是很忠心的，当然基督徒的会友教会也希望有一位忠心的牧师，忠心的传道人。听众朋友，忠心啊，一个忠心就是一个属灵的美好的特质。假如说有一个忠心的人在你旁边，就好像热天很热的天气喝了一杯可口的冰凉的饮料一样。接下来我们看第14节，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？那就是说到有些人夸口，他夸口什么呢？他自己并没有恩赐，他夸口他自己所没有恩赐，他没有这种恩赐，他既然夸口他有。所以我曾经收到有一封信，这封信写信的人很奇怪，他就告诉我他的信的内容，告诉我说啊，他自己都多么多么的好。我记得啊，这个人所的信的内容，他说他自己，他自我介绍，他说他是一位宣教师，他是一位很好的圣经老师，他会教唱歌，他会弹琴，好像他什么都会，十项全能。他想在我们教会要举行一个特会，那我就把他寄来的信给我们教会的长老们、那些执事们啊看一下，念给他们听。他们听了以后，他们就笑起来说：“哎呦，他是牧师，那你就麦基牧师，那为什么你就邀请他来领会就好了？”那我就回答这些长老执事说：“有两种人，我不会邀请他来到我们教会。”那他们说：“哪两种人呢？”那么我说，这两种人我不会邀请他来。第一种人，那像他这么好的人，他太好了，他把他自己说得太好了，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听了他讲道之后，他可能就不会想不请我讲的，就不要我麦基牧师，你不要讲了，听他讲就好了。所以一个理由啊，没有请他来。第二个理由，我认为这个比较实在，我觉得他在夸耀他自己所没有的恩赐，他并没有这种恩赐，他就是太夸口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做基督徒要实实在在啊，千万不可以啊夸口夸耀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末世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，末世会出现什么？就是一些叛教者，叛逆啊，圣经叛逆主耶稣的人。在新约犹大书啊，犹大书12:13啊，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把它记起来，犹大书12:13很生动的描述了这种末世会出现的人。这人怎么来形容他呢？众人是没有雨的云彩，没有结果子的树，是海里的狂浪，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。听众朋友，我们 看到犹大书形容啊这些叛教的啊这些假先知啊这种这类型的人物，听众朋友你必须要对他很谨慎，免得上了他的当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，你得了蜜吗？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。这些经文啊什么意思呢？这些箴言说你得了蜜吗？你只可吃够可而已，恐怕你吃过饱就呕吐出来。在旧约圣经里面要记得，这个蜂蜜啊，这个蜂蜜是代表一种天然的甜味，很好的。但是在献祭的时候，献祭的食物里面不能够增添任何的蜂蜜，不要加这种蜂蜜，天然的蜂蜜不需要加。因为祭物，旧约的献祭是预表主耶稣的卑微，他的谦卑，在主耶稣的身上是没有啊属地的这种甜味的，不需要这种甜味。当你遇到一个人，他嘴巴很甜啊，或者这个人讲话油腔滑调啊，或者甜言蜜语，听众朋友，这种人你要小心他。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箴言所教导的什么呢？就是不要吃太多的蜜，因为它会让你的肚子不舒服，小心啊！就是我们要小心，因为它甜言蜜语、油腔滑调，你要谨慎，因为你把这个他所说的话吃进去说的话，会影响你啊，你的肚子会痛不舒服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七节，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，恐怕他厌烦你、恨恶你。这些箴言，听众朋友，我大概你有经验吧？这个箴言太好了。不要花时间串门子啊，不要去跑到邻居家，没事情东家长李家短。那否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的话，你到了别人的家，那个家里家主主人呢、啊、他就会心里会想说，哎呀，我真希望这个说人闲话的这个人呢、啊、最好不要来我家的，不要再来我家的。听众朋友千万啊，我们不要到别人家东家长李家长，你会让那个家人家主啊会很厌烦的啊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嘴要干净，不要随便说别人的闲话。箴言这句教导什么呢？就是最好不要让人讨人厌。听众朋友，你不要做一个讨人厌让人讨厌，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一个好有见证的人。不要到东家长李家，人家看到你就讨厌，我们要悔改。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立刻在神面前要悔改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，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啊，这些经文啊，就说一个比喻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比喻呢？也可以指向犹大，出卖耶稣那个犹大，他就是坏掉的牙齿，一个蛀牙，他也是脚有问题的人。听众朋友，你见过这种人吗？所以他说，在患难的时候，你依靠不忠诚的人，就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啊，这种人很可怕，碰到这种人要小心啊，求主救我们脱离试探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耶和华必赏赐你。这节两节经文，主耶稣也重复在新约里面重复这个原则，使徒保罗也说过啊，所以这两节经文，听众朋友要把它记起来啊，就是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饭吃；若渴了，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，耶和华必赏赐你。注意这个原则啊，要行，遵行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，北风生雨，残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。这节经文啊，这是箴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小心，我们活在一个甜言蜜语啊，说人家说话说得很好听啊，就是甜言蜜语避重就轻的一个时代，不说实话。本来应该要受责备的人，他应该责备他，哎，他们不说，故意不说，有时候会收回，就是有时候会不敢说啊，不敢说。有时候我自己会收到啊一些信徒给我写信来啊，他们对我有指责，对于他说啊、牧师你对啊他信的内容说就有点指责我说啊、牧师啊你对某个团体啊、某些事情你说话说得太严厉了。但是我认为虽然我收到他这个信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说的，应该说我就说。因为刚才我们读过箴言说，北风生雨，残棒人的舌头也生怒人。我认为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教导是错误的，他应该，我们应该要严厉的说明，要告诉他说错了。因为就是说满面怒容，就是我们要 表示不同意他，要阻止这个人继续说一些毁谤人的话，说一些错误的话。听众朋友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该说的事情，该说的事情你要说，应对的事情你要说出来。所以我们应该每个听众朋友要学习，我告诉他说，我只想该说我该说的话，应该说的话。所以我对那些团体或者某一个东西，我很直爽地告诉他，听众朋友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你要小心，路上也满了许多的蛇啊，看起来很漂亮的蛇，也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满了坑洞。因此我们也了解说，这个比喻就是说，许多的异端邪说啊，也在路上横行霸道，说我们非常小心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们应该传扬神的道，传扬真理。所以我希望我每次传扬神的真理的时候，要说话的时候心中要有爱啊，不是故意要伤人。所以我没有意思要，虽然对某人说话很严厉，我是直话直说，我心里面啊不是要伤害他啊，求主帮助我心中有爱，不是要故意伤害他，因为我是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。所以我认为这句真言对听众朋友，对我来说啊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因为我们要站在神的真理那边，你要说实话。接下来我们看24节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。这些经文听众朋友，你觉得什么意思呢？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这节经文啊出现了好多次。也许我认为说，所罗门他的妻子妻妾嫔妃太多的，他们问题一定是之间很多的问题，很多问题。所以所罗门王他就常常提到这种事情，他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，因为他麻烦太多的，所以他特别提到这节经文。接下来我们看25节，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。听众朋友，这节经文你觉得好吗？这句圣言太好了。最近听众朋友，你有家信吗？你有接到家人给你来的信吗？你有没有写信回家给你父母问好？这节经文的意思我觉得非常深远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啊，这句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吃，给口渴的人喝啊。所以这个意义很深远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好好的默想一下，自己反省一下，体验一下。在新约约翰福音16章28节，主耶稣说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那么这是啊耶稣所说的话。约翰的卫斯理啊，布道家，英国的布道家约翰的卫斯理，他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神在特定的时间为我们未完成的特定的救恩啊，所以神在特定的时间为你为我完成的救恩，这个就是远方来的好消息，刚好恰合其时，好消息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你有没有神的话已经向你说话了？你接受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吗？有没有很诚恳的邀请耶稣现在就住在你的心里面？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，让口渴的人可以喝到井里面的凉水，这对你的生命非常重要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这个福音节目也是要听众朋友能够认识主耶稣，他是口渴的人、饥渴的人凉水啊，一种生命的凉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5章26节，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，好像淌浑之泉弄浊之水。那听众朋友，之前我曾经想要到河边也想喝水，之前那个水啊是透彻明亮的，很干净，吃了不会生病。可惜我们现在的水，听众朋友，是不是已经被污染了，很多污染的水。那你这是描述什么呢？就是描述一个人，一个义人，描述有一个人，他曾经是一个义人，常常为真理挺身而出，说出真理，但是他现在改变了，他现在竟然现在向恶人屈服了，他不敢说。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在有的基督徒在商场上、在办公室里面，甚至教会里面，都不敢高举耶稣基督的真理。那么所以听众朋友，基督徒也许之前你曾经为纯正的真理挺身而出的人， 现在你已经怎么什么时候学的很妥协的，畏首畏尾的，没有按规矩来做事情，我只为了你个别图你个人的利益啊，怕不好意思，怕得罪人。那听众朋友，这样做就是让神会伤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像你口渴的时候，你想到河边喝水，结果发现河水已经被污染了。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听众朋友要高举耶稣的真理，高举耶稣的真理，不要怕这个别人怎么反对我们啊！这个经文就是这个属灵的意思，让我们要警醒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5:27，吃蜜过多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听众朋友，这是经文什么意思呢？箴言告诉我们说，吃一点蜜对身体很好，但是吃太多了，过量了，你就会恶心了。那这个意思是说，你不要追求个人的荣耀哦，让神来荣耀你。那你追求个人荣耀，炫耀自己。今天啊，我们有些服事的人太喜欢，有时是追求自己的荣耀，就会令人讨厌啊，令人恶心。今天在你我周围有没有这种人？那有些基督徒很有野心哦，他会因为他太野心太大了，令人很不喜欢，让人很恶心啊。这个就是这个经文，吃蜜过多的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听众朋友，千万我们不要做这种人。接下来我们看28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啊。这些经文也说得太好了，你不制服你自己的心，自我约束的话，就好像毁坏的城墙，毁坏的城墙就是你没有墙来保护你这个城，就是指一个人他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常常发脾气失控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节制啊，圣灵的果子之一就是节制。听众朋友，有没有你要有节制？圣灵的果子，有时候听众朋友，我们应该把自己放下啊，把自己放下，不要一定的常常出头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讲话啊，这个就是节制的意思，就是你说你该说的话，不该说话的时候你不要说，你不要自己啊，要制服自己的心，不要常常乱发脾气，这情绪显露了。节制是圣灵的果子啊，听众朋友，感谢神，求神给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啊，这是节制。现在我们要进到箴言26第一部分，箴言26就说到愚顽人啊，愚顽人。那么在箴言里面常常提到啊，愚顽人。那么这个愚顽人是指谁呢？不是指那些智力有障碍的人。那圣经里面所说的愚顽人呢、啊，他有时确实很聪明，也许他很有学问，也不一定，甚至他得到一个博士学位，他也是在神面前，他也是个愚顽人。圣经诗篇第一节，把它记起来。诗篇14:1，大卫所说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诗篇14:1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愚顽人他可能是很聪明的，但是他却是一个无神论者。愚顽人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就那个人发疯了，疯狂了。如果一个人他夸口说没有神，在犹太人所说，这个人就是一个疯子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有些近亲通婚啊，有时会生出的孩子，他的后代啊会有智障，但是也不一定。近亲通婚呢、啊，据说又生出了很聪明的后代。当圣经里面说那个人是一个愚顽人的时候，是指什么？那愚顽人指谁呢？就是那些不信靠神、拒绝神的人、藐视神的人。这个人从神的眼光来看，这个人就是一个疯子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6:1，夏天落雪，收割时下雨，都不相宜。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。听众朋友，愚昧人是指谁的？他有一个特点。那么这个特点呢，这个人他就是简单的说，他不要尊荣，他不要自己的尊荣。可是这个人他毫无尊荣可言，他自己把自己的名誉毁掉了，他不尊重自己，毫无尊荣可言。接下来我们看2，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。那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个信息，让我们学习到，有些人他会说预测某些事情发生，结果事情他预测了，结果不能发生。所以今天有很多所谓假先知、预言家，他也许说预言啊，有些也许凑巧给他说中了，但是这个都不是从来的信息，因为神是神的话，是神自己是默示的，神的先知他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，不会说错话。所以引用《生命记》18:20-22， 说明神的先知、神的发言人，他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啊！这是圣经的话必然应验，是先知所预言的话也会一定会应验的啊！接下来我们看26章23节，鞭子是为打马，辔头是为勒驴，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啊！这些箴言是太好了，马跟驴他们就要去训练，那么他要学习服从啊，做管教。但是愚昧人他不受管教，他不听命令啊，所以就变成一个愚昧人。所以就做一个智慧人，要听从神的管教、神的命令。所以箴言26章3节说：“鞭子是为打马，辔头是为勒驴，刑杖是为谁呢？为打在愚昧人的背上啊！”听众朋友，巴不得我们哦，千万不要做一个愚昧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。啊，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读箴言每一句啊，也是圣灵所默示的。当你有感动的时候，你赶快把心门打开，接受耶稣基督，他来管教你，向显明他要你做一个智慧人，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，要受到神的管教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证、为主发光的基督徒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继续箴言啊26章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